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9日。我和丈夫开了一家诊所已经20多年了，来诊所的患者大部分是周围的居民或熟人介绍来的，丈夫待人和善，对患者耐心细致，加之不断提高的医治水平，所以人们都喜欢找他看病。我也在工作中开创出了自己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一，利用改字讲真相。有个不认识的同修的妹妹经常找我丈夫看病，去年她说她女儿在英国，要她也过去，她就想把她结给她的大法书转法轮送给大法弟子。我收下来一看是以前出版的，需要改字，就想有时间把需要改的字改过来。有段时间不忙，我就把书拿出来改字。一天来了一个牙痛的患者，他痛得坐立不安，我丈夫就给他拿了止痛药让他先吃下。过了一会儿他好多了，看到我在改字，好奇地问我看的什么书。我说这是大法书，需要把一些文字改正过来。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搞简化字，很多文字都没有内涵了。我给他讲了的和地的用法，又举例说爱繁体的爱中间是有心的，共产党把爱的心去掉了，所以现代人缺少了爱心和善心，人与人之间变得自私和冷漠。繁体的近里面是家，越走越家，现在简化后的近是井，走走走到井里去了，所以要改回繁体的近。繁体的斗是斗，两个网挤在门框里，现在的斗字已经看不到它的内涵了。我又给他举了几个繁体字的例子，给他讲共产党宣扬无神论，破坏传统文化。我们正聊着，诊所新来的牙科大夫忙完也过来了，坐到我面前的凳子上，笑着说听你们在讲哲理性的东西。我也笑着说坐下来一起听。接着我给他们讲邪党作恶，毒疫苗害人，讲大瘟疫淘汰人，三退保平安，又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全世界都让练，电视里播的天安门自焚等抹黑法轮功的负面报道都是假的，都是骗老百姓的，他们都听明白了，高兴的同意三退。我拿出真相护身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平平安安得福报，他们都高兴地接过去。二，利用包药时讲真相。给病人包药片的时间我也会讲真相。有个对面小区的小伙子来给他奶奶拿治牙痛的药，我边包药边和他聊天。他说现在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就快到8月15了。我说是啊，现在时间确实是忒快了，转眼就是一年，不只是感觉快，是真的快了。人在这每天24小时里感觉不出来，可是普遍觉得身体累，压力大，因为时间忒快的速度已经达到人能承受的极限了。我又说，你看现在瘟疫不断，就定了人类这个时代有大淘汰。你记得武汉肺炎的时候死了很多人，一解封人们都阳了，那次也死了很多人，将来还会有大淘汰。平平安安避瘟疫的办法是有的，一个是三退，三退包括退党团队。我从共产党的起家给他讲为什么三退保平安。我说共产党不是咱们中华本土的东西，他最早的起家是法国的巴黎公社，然后从苏联传到中国大陆，是苏联扶植起来的，最初是苏联的一个远东支部。就他宣扬无神论，无神论让人不相信神，不承认神，最后只能被神淘汰。无神论本身就是害人的，咱们中华民族是敬天敬神的民族， 中国有神州大地之称，老百姓都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咱们知道的四大名著开篇都是神话开头，这都不是偶然的，就是给人留下一种文化。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也叫半神文化。以前流传的神话故事在那个时代都是真的，共产党来了之后就搞运动，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四清，破坏咱们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当封建迷信破除，砸庙砸佛像，多少名人字画被付之一炬，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人，包括后来的8964和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最后这件事，迫害修炼人，破坏佛法是有大罪的，所以上天定下来要解体他，咱们所有入过他组织的人退出来就不归他管了，将来解体他和咱们没关系，就能平平安安的留下，所以叫三退保平安。我又接着给他讲大法真相，法轮功也叫法轮佛法，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让练，就大陆一个地方镇压。转法轮那本书被译成40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咱们这些善良人有缘人只要明白大法真相，就可以在将来的大淘汰中平平安安留下来，将来会有真相大显的壮观场面展现到人眼前，留下来的人就有机会看到。我看他听明白了，就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以前在部队入过。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告诉我名字，我说就用这个名字把他退了。他说好的。我又拿出一个护身符送给他，嘱咐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平安安得福报。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拿着包好的药赶紧回去给他奶奶送药去了。三，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有时看完病或给病人打针时，我也会找话题讲真相，经常会讲邪党要求人人打假疫苗，人人受害，疫苗破坏人的免疫系统，现在过敏性鼻炎的人特别多，而且人感冒以后特别难好，他们都有同感，再给他们讲邪党作恶多端，讲大法真相，明白真相后人们都做三退，我就把护身符送给他们，他们都愉快地接受。我还经常利用给患者输液的时候讲真相，有时也会利用手机或电脑给他们播放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他们都很认同。疫情刚解封时输液的人比较多，有一次一个输液的患者问我，你说你们接触那么多的病人，你们怎么就不阳呢？我笑着说，我们有避瘟疫的办法。屋里输液的几个人都追问，什么办法？我说就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和为什么三退，他们都明白了。我把护身符送到他们每个人手里，嘱咐他们常念这9个字，并挨个问他们入过什么，他们有的入过团，有的入过队，有的已经退过了。四，全家明真相。还有一次给一个输液的患者讲明白了真相，他忧虑地说，要是能给我父母他们讲讲就好了。我安慰他说，别急，会有机会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真来看病了，是带状疱疹，有点严重，就给他输液治疗，这样我自然地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他父母都快80岁了，父亲是监狱系统退休的，母亲以前是小学校长，老两口性格开朗，人也善良，听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入国的邪党组织。有一天他哥哥来陪父亲输液，他也是监狱系统的，我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他说是研究党史的。我说那咱们就聊聊共产党的历史。我从共产党的起家开始讲，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致死8000多万民众， 讲他宣扬无神论，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最后讲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姓高，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高明，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他爽快地同意了。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送给他真相护身符，嘱咐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关键时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明白了，一再表示感谢。现在一家人都三退了，我真为他们全家明白真相而高兴。五，销毁邪党徽章，邻居血糖正常了。诊所的隔壁邻居是南方人，40多岁，为人豪爽善良。我丈夫也是南方人，他们很谈得来。去年过年，我们从南方返回时，晚上11点多下飞机，他开车1个多小时去机场接我们。我坐后面，看到他车里的后视镜旁边别着一个邪党徽章，我想回去找机会给他好好讲讲。疫情时曾给他们夫妻二人讲过，那时才刚刚认识，可能讲得不透。有一天，我和丈夫在诊所一边吃晚饭，一边用电脑看新唐人电视，他过来看到很感兴趣。我说，明天我给你一个 U 盘，可以翻墙看。第二天他过来问我要，我把真相 U 盘送给他，嘱咐他好好看看。他拿过去就用手机看起来，非常激动，说讲得太好了。我告诉他慢慢看，能明白很多东西。他们专营酒兼做私人会所，以前很闲，客人少，自从看了真相 U 盘，客人明显增多。前段时间他过来跟丈夫说去体检了，血糖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是共产邪灵在害人，那个邪灵徽章必须清理掉。过了几天他又过来检测血糖，我问他那个党章有没有用，他说一点用都没有。我说那就给我吧，他说给你吧。测完血糖我跟他一起出去，他到车上翻出一个小红本本扔给我，哦，原来这个才是邪党章，我指的是那个邪党徽章，就赶紧说，还有镜子上别的那个。他摘下那个邪党徽章扔到我手里，别针直接掉到了地上，他也看到了。回到屋里，他泡了一壶茶，我们边喝边聊。我说，放着这个东西不好，会给人带来不好的运气，必须要清理掉它。他说，是啊，你看摘下来那别针自己就掉到地上去了。我看他悟性挺好，接着给他讲共产党的起家是西来幽灵，在中华大地搞运动不断，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迫害修炼人，迫害佛法，上天要灭他，三退保平安。又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很认同。我把手里准备好的护身符送给他，嘱咐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平安健康。他高兴地收下了。我回去用锤子把邪党徽章砸烂了，又用打火机把邪党章烧了，一边烧一边念正法口诀。过了几天他又来测血糖，血糖降下来了，接近正常，他特别高兴。我说这是清理邪党章，明白真相的原因，他很认同。他走后我对丈夫说，你看，我说他血糖高是假象吧，把那个邪党章清理了他就正常了。丈夫笑着点头。后来他再也没来测过血糖，他家的生意现在特别好，客人经常爆满，忙得他经常喊累。我感叹，明白真相真是有福报啊。六，丈夫对大法的正念。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经常把我遇到或感受到的大法的神奇和伟大与丈夫分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丈夫。有时他还会帮我讲真相。有一次，一个在附近小区住的市公安局的人来看病，说嗓子痛。丈夫笑着对他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你看我多好，没病没灾的。说着还把拳头高高举起，做了个向上的手势。我正在里屋，听到他们说话就出来了，正好看到这一幕。丈夫看我出来，马上又说， 快听我们老板给你讲讲。我笑着自然接过话题，又给他讲起了真相。他被我丈夫刚才的举动逗乐了，坐在沙发上笑着听我讲。以前给他讲过真相已经做了三退，有时他和妻子夏天晚上出去遛弯时收到真相册子，回来就送给我。我说你拿回家去看看吧，他说我都明白了，不用看了。他妻子以前也经常找我看病开中药，我给他讲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后，他还请了转法轮回家看。后来他再也没来看过病。有一次因为不忙，我把转法轮放在枕桌上想看会儿书，一个人来取昨天熬好的中药。丈夫问他昨天怎么没来取，他说昨天忘了。说话间他看到桌上放着的转法轮，像发现宝贝似的瞪大了眼睛，伸长脖子对着书就过来。丈夫笑着对他说，你可别轻慢这本书。我本来背对着他们，听到丈夫这样说，我回过头来看到他夸张的表情，笑着对他说，我的大法经书，这可是宝书，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是佛法，读了这本书不会下地狱的。他说我是怕书放这里被那些反动派看见。我说没事儿，一会儿我就把书收好了。他又说反正我就相信一点，别人信肯定有他的道理。我高兴地鼓励他，很好，你这叫明智。以前已经给他讲过真相，做过三退了。丈夫从冰箱里拿药回来，他拿着药走了。我讲真相时，丈夫从来不干扰和打断我，还会经常为我讲真相开创条件，使我能够平静祥和地把真相给人讲明白。遇到有人说对大法不敬的话，他还大声呵斥阻止，不让那人继续说下去。丈夫虽然未修炼，但他对大法的坚定正念也使他受益良多，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我和丈夫都没打疫苗，就是疫情最严重，一解封全国到处一片阳时，他都没阳。那时我们特别忙，接触的患者都是发烧咳嗽的。我嘱咐丈夫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直都平安无事。结语：我在诊所的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时，尽量给人讲透讲明白，讲一个就让他真正明白一个。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修炼，作者印度班加罗尔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7日。我是一名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大法弟子，我想借此机会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我的修炼历程，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师父时时刻刻保护着我。通过学练五套功法和阅读转法轮，我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也获得了无数福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奇迹，我真是非常幸运。在开车的过程中，师父曾三次保护我，使我化险为夷，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师父慈悲的保护。
我坚信自己的一生都由师父安排，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最近在一次活动中，我无意中搬了一箱很重的大法资料，回家后我的背部剧烈疼痛，甚至几乎无法行走。然而通过学法练功，短短三天内我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尽管仍有些许不适，但我知道这是业力在一点一点的消去。我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每当经历消业的过程时，只要坚持学法练功，我总能很快恢复。我的母亲也从中受益。一天早晨，我和母亲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她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我给她准备了果汁、面包和黄油。尽管身体不适，我仍然前往练功点，并完成了打坐。虽然母亲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她始终非常支持我修炼。当我制作送给常人的小莲花时，她总是充满爱心地帮我祭献，我非常感激她的支持。二，修炼自己的一丝一念。通过不断学法，我逐渐认识到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我做的最为欠缺的地方就是没能修口。每当有人批评我时，我很容易被触动，有时还没来得及三思便已脱口而出。我需要做到三思而后言，在修口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我努力保持警觉，觉察自己的一丝一念。虽然这种执着还没有彻底去掉，但已经逐渐减弱。与过去相比，我虽有进步，但仍需要更加精进的修炼。在修炼中，我还找到了许多其他执着，包括嫉妒、怨恨、发火，以及其他不好的念头。每当这些念头出现时，我都会立即努力排除它们。我希望遵照师父的教导，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也常常请求师父帮助我，加持我，帮助我去掉所有不好的思想。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不应该发火，否则那还算什么修炼人呢？我的工作场所为我提供了许多修炼的机会，因为哪里有业力，哪里就会有考验。有时矛盾会变得非常尖锐，我努力以法为师，并提醒自己，生活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起初，我很容易患得患失，但想起师父的法理之后，我的内心都会逐渐平静下来。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并非单凭个人能力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德与业力的多少。而且，常人社会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永远留住。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此外，我以前也常常不能耐心倾听他人讲话，也没有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我真心希望去掉所有不好的思想，返本归真。三，背诵红吟。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每天背诵师父的诗词，几位同修也有同样的愿望。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成立了网上学法小组，每天一起背诵师父的诗词。背诵师父的诗词帮助我更深入的理解法，在背诵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变得非常平静祥和。诗词提醒我要精进修炼，向内找，并归正自己的思想。我非常感恩师父慈悲地为我们安排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共同提高。师父在《红吟法轮大法》一诗中写道，法轮大法，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 得遇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我无比感恩师父赐予我这珍贵的修炼机缘。四，弘扬大法与讲清真相。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积极参加我们城市的讲清真相活动，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每当参加这些活动时，我的内心都感到平静、祥和和充实，因为我知道自己正在按照师父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弘扬大法。尽管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但我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兑现史前的誓约。最近，我有机会为参加线上九天班学习法轮大法的人播放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起初，我的无线网络出现了许多技术问题。联系客服后，对方告知属于网络线路故障，无法立刻修复。这时我想到自己承担着播放师父讲法录像的神圣承诺，便放下了所有负面想法，再次尝试连接。神奇的是，无线网络突然恢复了正常，我得以顺利播放讲法录像。多年来，我的笔记本电脑系统一直没有更新，而我对此浑然不知。在没有其他同修能够指导我的情况下，师父慈悲地赐予了我智慧。我突然萌生了更新 Windows 系统的想法。整个过程水到渠成，仿佛是师父亲自指导我。我感恩师父为我安排了这次系统更新。从今年6月起，我才开始真正专注于修炼自己的主意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在主持播放九天讲法录像的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这一法理。我周围的环境变得无比纯净、祥和与宁静，那种感受难以用语言形容，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这真是师父的恩典与赐福。通过这一切经历，我真切地感到师父始终在我的身边。我从法轮大法中受益良多，因此由衷的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迫害的真相。在中国，无辜的修炼人仅仅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就遭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这场迫害必须停止。在我们城市举办的活动中，我们也为呼吁制止活摘器官的请愿活动征集签名，每一次都有一些人签名支持。结语，在师父的指引下，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师父不断给我提高的机会，并在修炼的方方面面引领着我。我深深感恩师父选择了我，并时刻保护着我。然而很多时候，由于自己执着太多，我却未能铭记于心。回首修炼路，我真切地感到，师父以无量慈悲为我消去了巨大的业力，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无尽宏恩与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